好，随口说美国。那么今天美国时间是感恩节的当天啊，所以呢，首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那么今年的感恩节是我们家第一次啊，就是来美国之后第一次没有出门旅行。那主要原因是租不到房车哈、所以这个教训让我们就现在就提前预定了圣诞节出行的房车。好，那么这一期我们延续上一期的话题，给大家继续聊咖啡。上期我们留了个作业哈，就是 cappuccino 和拿铁是咖啡呢还是咖啡饮料？那我发现留言区没有人去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是个坑哈，很难回答。但是我们用其他的一个东西来置换一下咖啡，可能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好回答。拿什么东西呢？拿茶叶，就是。什么是茶？什么是茶饮料？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大家就比较好回答了。那因为大家对茶更熟悉嘛。那么简单的说，什么叫茶？什么叫茶饮料？茶就是我们正常泡出来的，茶叶加热水过滤出来的，这叫茶。就是基本上不添加任何的东西，是吧？就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这么喝茶的。所以这个是茶。那什么叫茶饮料呢？那现在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就关于茶的饮料啊，就是做成那种塑料瓶的茶饮料啊，那这个大家就见多了啊，以及这个那种沿街的茶饮料的店面卖的那些，比如说奶茶，那花样就更多了。那所以提到茶，大家就比较好区分什么是茶，什么是茶饮料。那么这里面比较直接的区分，那就是有没有往茶里面添加物质。按照中国人喝茶的习惯啊，从这个热水从茶叶里面滤过出来的这个茶叶是不添加任何是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那么这种的喝茶文化源于传统，然后呢又养成了一种习惯甚至就习惯于这种习惯的人会排斥茶饮料，就认为说茶饮料就不是茶。那个是茶饮料。我曾经在 TED 上看过一个 speaker 发言，他当时是讲文化的，但是呢一开始他就说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他是一个美国的学者啊，他说他有一次去日本的时候，他点了一杯茶，然后呢他希望往茶里面加一些糖，于是呢他就问这个服务员要糖。然后这个服务员就问他，他说你要糖干嘛？他说我要加到这个茶里面。这个服务员就非常难受，思考了一会儿，他告诉这个学者，他说我们没有糖。那这个学者就很奇怪了，那他说，那他觉得这肯定存在什么问题嘛，是吧？因为他看这个服务员是纠结了很久，然后告诉他，我们不能够给你提供糖，所以他就叫这个服务员把这个商店的经理叫来，然后这个餐厅的经理在了解完情况之后也纠结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告诉这个学者说非常抱歉，我们餐厅就是没有糖。然后这个学者就只能接受了，是吧？但是呢他后面点了一杯咖啡，那发现和咖啡一起送来的不仅有那个添加的那个奶小奶盒然后旁边就赫然摆着一包糖，调咖啡的糖。然后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全场都笑了。这个作为来自茶叶的故乡的福建的我，是特别能理解日本人他那种坚持就是你在福建喝茶，如果你要主人说你给我拿一点糖来加在这个茶叶里面，那对于这个提供茶的主人来说，他觉得你在侮辱他这不仅仅是侮辱他了，就是你在颠覆和破坏整个的这个氛围。就像那个服务员一开始跟这个学者说的那样，就是说我们是不能够往茶里面加糖的，然后这个学者坚持他才说我们没有糖那这种坚持我们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呢这只是你喝茶的方式，就是你喝茶的方式。英国的下午茶也是很出名的，那么英国的下午茶那个茶里面就是必须加奶加糖的当然 我这样说必须也是错的哈，就是它可以往里面加奶加糖，而且绝大部分是加糖加奶。那么这个就是完全习惯的不同。这里面有对错吗？其实没有对错，是习惯的不同。其实中国人喝茶呢，除了不往泡出来的茶里面添加东西，其实更多的也是就是就茶叶本身来说也不添加东西。比如说英国的花茶，打开这个茶叶你会发现它会把花加在这个茶里面，但是就中国的花茶它是有花的味道，但是大多数的花茶是不往里面添加这个花本身的。我为什么说大部分呢？因为现在也很多东西在变化嘛，但传统的比如说我们福州的很出名的就是叫茉莉花茶，就很多茶是源于福建哈。那茉莉花茶是源于福州，这个是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最早的传统工艺叫酒印茉莉花茶。什么叫酒印呢？就是它制茶的过程当中会有九次把茉莉花和茶放在一起发酵，就是拿新鲜的茉莉花，那差不多花香被茶吸取之后就丢掉，再来一批再来一批，总共要有九批。那么九批之后，那么这个茶叶就满满的都是茉莉花的香，然后它冲泡出来的时候就是除了茶香之外它还有茉莉花的香。但是呢这个茉莉花茶里面是没有茉莉花的，这个跟英国的很多的这个英国茶里面实际上它是有放那个花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文化，那其实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源于传统的习惯。就这个习惯的人，比如说中国人喝茶，那他就比较倾向于干干净净的啊，就是热水从茶叶中滤出来的这个茶汤，那就喝这个就叫茶。甚至于带着花香，他也不能把花放到茶里面去。那西方喝茶的方式，那英式下午茶是很出名的，那么他的习惯就是往里面加奶加糖加任何他喜欢的东西。那这个茶能不能喝呢？那不仅能喝，人家还喝出传统，是吧？那你能够把英国的下午茶称之为茶饮料吗？其实当然也可以既可以称之为茶也可以称之为茶饮料所以茶叶该怎么喝，咖啡该怎么喝，哪些是咖啡，哪些是咖啡饮料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那真正的咖啡手冲咖啡出来就是不加糖不加奶，就大量的你想要品尝咖啡的原味你就不能往里面添加，是不是？你添加了它就会干扰那个原味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那只有手冲咖啡或者用其他方式冲泡出来的咖啡不往里面添加东西，就这一部分人会认为只有这样喝才是咖啡但是 cappuccino 和拿铁是有往里面加奶泡的，那加了奶泡还算不算咖啡呢？你可以认为它不是咖啡，是咖啡饮料，那你也可以认为它就是咖啡所以大家不用去纠结这个话题，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我们说到咖啡的时候你像本身咖啡豆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那个咖啡树上长的咖啡，就是这个咖啡到底是什么，咖啡豆是什么咖啡豆实际上是核，就是这个水果的这个核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咖啡果实你就基本上可以找到那个咖啡树上长的那个咖啡是什么样子，就很像樱桃。那么因此呢，从那个果实变到现在大家看得到的这种咖啡豆那么对于咖啡这一点那大家可能大部分的人是真的是叫做只吃过猪肉没有见过猪跑甚至你连毛豆都没有见过，就是咖啡的毛豆的颜色是绿色的，它不是咖啡色，咖啡色是经过烘焙的。这个很像茶叶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绿茶之外我们喝过的乌龙茶的那个颜色它是发酵过的，所以它是呈现的一个棕色，但真正的茶青的颜色还是绿色，这跟咖啡是一样的。咖啡豆这个毛豆的颜色是绿色的，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咖啡果实呢？不是，它是咖啡果实的一个核。好，那么从这个核再往前推，它是怎么变成核的它这里面本身就有就各种方法比如说日晒法、水洗法、密处理法、半日晒、半水洗，还有厌氧发酵，就是有各种方法 那总体来说，大家不用去研究那么细哈，就是说就无非是这么几种，一种就是直接带着果肉把它晒干，然后再晒干之后再把它去皮，因为果肉干了嘛，它通过这个后处理把干掉的果皮就处理掉。那么这种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它在晒干的过程当中，它会把果肉就是果味给吸收到这个核里面去，然后这个咖啡的甜度还有这个果香味会更加的饱满。那这是一种做法，但这种做法就是你要有那个条件，有大太阳的那个条件，否则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很容易这个咖啡豆给处理坏掉。那另外一种，那就是先把它果肉去掉，那这里面分为什么水洗法，什么半水洗啊？水洗就是直接把它就是洗得干干净净啊。那半水洗呢，就是说洗一半啊，那还留有一些果肉啊。那这种方法出来的咖啡和原来的那个日晒的那种咖啡，它本身在这个咖啡豆上的风味就是不同。当然你要喝得到那个风味，那这里面又涉及到烘焙的问题啊，以及什么呢，以及你怎么萃取的问题。就是你如果烘焙过了，我们在这边买咖啡豆的时候，就是你不管去很普通的超市啊，买这个咖啡豆，它都会写着轻度烘焙、中度烘焙、重度烘焙。那你如果是重度烘焙的，那基本上这个果香味就跟你没关系了。但是那这不代表重度烘焙的咖啡就不好哈，其实市场上卖的更多的是重度烘焙的。这我一会儿再会说到这个咖啡的用途的时候，就是在说这个为什么市面上更多的是重度烘焙哈。我们先说这个果香味哈，只有轻度烘焙的保留了它的果香味啊，中度烘焙当然也会有啊，这是烘焙的方式，那就决定了你能不能喝到那个果香味。还有那当然就是冲泡了，我们说的叫萃取，咖啡的萃取啊，其实呢我们喝到的咖啡只能萃取咖啡粉里面咖啡因的，或者说它里面的营养和滋味的小部分。就是我们喝的咖啡哈，你不是说我们的科技达不到萃取它的多部分，不是的哈，你这个开水加热一点你就萃取的多，但是问题是出来的咖啡就不好喝啊，特别你如果想喝那种酸味的咖啡，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这发现大家就很多人在群里面探讨喝咖啡的一些感受啊，有些人就说，哎，那咖啡又苦又酸。那其实咖啡要么你感受到它的苦味，要么你感受到它的酸味啊，这个又苦又酸啊，基本上是不太存在的。它要么酸要么苦啊，苦啊，对于我用摄影的这个方法去说，就是属于叫有一点过曝啊，这个光圈太大完你有一点过曝啊，这个从烘焙的角度就是说你这个重度烘焙也是这种感觉。那从萃取的角度上来说，你各种方式你都有可能让咖啡就是萃取的营养多，从而变成什么呢，变成苦了。你看哈，几种萃取方式都会让咖啡变得萃取过量，导致这个变苦了。比如说温度过高，那你这个烧水像我们家用了一个专门咖啡壶，它上面有刻度的，那就是95度左右啊，就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我们不能把水烧开了啊，烧开了你冲进去，那么大家知道喝茶也是，叫做有些茶是只能是90度的这个水，比如说我们喝红茶里面的金骏眉啊，最早的金骏眉是全部用芽的哈，后来还推出银骏眉，就是一片芽一片叶。那后来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个红茶，有的时候爱起名字就给你起了个金骏眉。实际上最早的金骏眉是芽，芽它不能受温度，就是你如果金骏眉用热水泡在壶里面，那你这个出来的这个茶你就喝不到金骏眉的那个味道，就是你也充分萃取了，但是你喝出来的不是那个味。所以喝金骏眉要怎么喝啊，是要拿一个漏勺把金骏眉放在上面，水直接冲过去直接漏下来，基本上不停留的啊，那你就喝到金骏眉，因为它是芽嘛，它根本受不了温度，是吧。那 浅烘焙的，你想喝到这个咖啡的果味，你说我这个开水100度下去，就不管你手法有多好，温度就不对。好，那温度对的，你停留的时间过长，也会造成这个萃取过量，也变得咖啡变苦了。什么叫做停留时间过长呢？那当然跟你的纸是有关系的，那也跟你的手法有关系。总之你让那个热水就是停在那个里面泡的过量过多啊，它出水不够快，这就是属于停留时间过长。那么这样出来的咖啡啊，你也喝不到它的那个酸味和这个果香味，对吧？当然就基本上我们作为普通的咖啡饮用者，那只有这两种情况，一个是水温过高啊，一种是停留时间过长。那还有一种，那就是它是通过挤压的，就是萃取呢，按照咖啡师的说法，这几点，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停留时间，还有就是压力。但这个压力基本上我们用不上，因为你想用到这个压力的时候，你用特殊的这个设备，其实你是要提高它的萃取度。那这个就跟我们说想喝到轻度烘焙的这个有果香味的咖啡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你要这样喝，你是不能萃取过当，所以说你一定用不上那个设备，那么这个压力跟你没关系。那这个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咖啡萃取也影响咖啡它的一个口感，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咖啡豆里面的营养给我萃取的干干净净，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因为我们要追求咖啡好喝嘛，特别是我们说手冲咖啡的时候。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是那个大型的咖啡店，比如说星巴克，它可能会提高它的萃取，然后用其他的方式稀释，因为它更多的是咖啡饮料嘛。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喝咖啡饮料的这个话题。现在我们说的就是你能喝到这个咖啡豆的这个果香味，基本上萃取率是比较低的。那可能也有人会问哈，那这个不是浪费了吗？那这个对于咖啡来说应该说是浪费的很严重哈。那当然就是你咖啡残渣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这个也基于说你咖啡用量大的时候，你的这个咖啡残渣，你看这个最典型的之前的酒店嘛，最早是从五星级酒店开始，它的那个烟灰缸大部分是用咖啡的残渣，因为它有咖啡残渣剩下来，那这是大家会接触到的一种。更多的如果这个家里有种花花草草的那就知道这个咖啡残渣它实际上呢是很利于很多花草的种植。那比如说玫瑰花那它就特别喜欢这个咖啡粉，当然是喝过之后的，就是萃取过后的这个咖啡粉。那像我们家基本上两天我们就会积攒满满一杯的这个咖啡粉，然后呢我就会拿出去到后院这个玫瑰花现在下面被我铺满了那就还有多的，那就是各种放在各种树下，等水一洒它这个就融入到它的土壤里面，那这个也是会增强土壤的营养的。所以有一些如果有朋友有家人在那个星巴克的就会向他们要这个咖啡残渣，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咖啡豆的营养物质是没有被萃取的，那这些是作为非常好的一个花草的一个养料。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大家好，现在大家除了收听我每周公开的音频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的公众号，名字是无限空间。在这里我建立了会员专区，每周都将会有多期的视频或者音频节目会在会员专区独家播出。此外每周六晚上在无限空间中还有随口说美国的视频直播节目，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与我互动。同时随口说美国目前已经开通了海外的 YouTube 频道和中国的 B 站，海内外的听友都可以登录直接观看我的视频节目。您如果希望随时可以追踪到随口说美国的各类信息，您还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去搜寻随口说美国。移动互联网的神奇之处就是可以把同类的人拉得很近，让我们勇敢开始活成喜欢的自己。 咖啡呢跟茶有很多东西很相似，都属于植物饮品，然后呢它也萃取，咖啡是烘焙嘛，那茶叶呢它是发酵，就很多东西很相似，但是在泡的这个流程啊不同。就是茶叶比如说一壶茶我们可以泡多次，但是咖啡不行，咖啡就是一次。它发泡之后啊，其实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实验哈，就是泡完一次之后你让它所有的流干，然后再放一阵子，你再往里面泡水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它这个萃取啊就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它基本上无法再萃取，这是一。第二呢，你其实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那个通过率，就特别你这个咖啡磨得越细的，它发泡之后它这个水再经过咖啡就很难像之前干的那样子是经过是萃取，就甚至有一些你感觉它变离浆了这就无法再萃取，这个跟茶叶是不同的。所以咖啡呢它这个一下子下去它是不能像茶叶那样通过几次萃取来喝这个茶不同的变化的，咖啡就那一下。那当然这个我们是就各种玩法哈，比如说我们磨三杯的那种咖啡，然后呢开水下去，就前面的那三分之一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啊，中间三分之一和最后的三分之一啊，我们分别放成三杯。那正常不是这么喝法吗？正常是一下子下去啊，这三杯同时在一个器皿里面，然后你把三杯倒出来，那这个时候三杯的品质是一样的。但是呢你用那种方法，前面的三分之一的和最后的那三分之一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不同。那就是你如果用这种方法你说去感受茶叶的那种前面三泡跟后面三泡的那种变化也行。说到茶叶呢，就各地喝茶的方式不同嘛。那我们福建喝茶的方式是用盖碗，就是有的时候就最基础的说会不会喝茶，就看你拿盖碗的那个手势你就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喝茶啊，就是稍微会喝茶的，并不是说那种精通的哈，就100度的水立刻冲下去他立刻把这个盖碗拿起来还能够出水啊，这个就是叫正常也不是说什么很怎么样，就是你起码要会拿得起这个盖碗。那我们福建是用这种盖碗喝茶，盖碗不大，基本上呢这个茶叶进去是满满一盖碗，无论是喝铁观音还是喝岩茶，你倒进去的时候是满满一盖碗，然后水进去8秒钟茶汤出来，前三泡基本上喝的是火功，就是这个制作工艺。所以有些人斗茶的时候是从第四泡开始就进入茶本身哈，当然前三泡也算哈，正常斗茶是标准的喝完9泡，因为什么呢，前三泡是火功，中间是茶本身，最后三泡其实是斗的是什么，斗的是茶青本身啊，甚至最后喝完还要把茶叶拿出来比一比。那喝茶有这个好处，它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等于是萃取9次，而咖啡是一次性当然就是你要像我刚才的那种方式也算是这个能够喝到咖啡的前置跟后置那么这个是就是一种玩法了听这期节目的听友啊，就大多数是喝过咖啡的我们说这个咖啡的时候可能呢就不太指那个速溶咖啡哈，就是星巴克的咖啡它毕竟是就咖啡粉萃取出来的嘛，或者是再深入一点那就是自己手冲咖啡大家喝咖啡的这个入门或者说入坑，就是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可能大多数的人啊就会觉得咖啡虽然说闻起来香，但是呢就很多人喝咖啡的第一个感觉并不好，要么苦要么酸。你如果说告诉我说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是感觉咖啡太酸了，那你如果能够喝到酸的咖啡，那基本上你的这个入门啊还入得不错大多数的人是喝到我们说叫萃取过度的苦的咖啡，然后呢给你泡的人又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苦的咖啡就直接给你喝了，那这个时候你的第一次的咖啡体验一定很不好。那就是不好还不在于这个，还在于说你明明觉得它不好，但是给你喝的那个人还要教育你说这个味道就是咖啡的味道，你就要觉得它好这是一个 就不仅是在咖啡领域哈，就很多领域都存在着这种问题。那如果你的感受这么不好，应该说啊，就不在于你有问题，是在于这个咖啡有问题。其实好喝的咖啡啊，即使是第一次喝，你也不会感受那么不好。比如说我们会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体验哈，就是说，哎呀，他说我以前喝咖啡都感觉不好，但是有一次在某一个地方喝到的那一杯咖啡感觉就不错。那很多人也是在排斥了一阵子之后，哎，突然间能够喝到他感觉比较对路的这种咖啡，哎，他一下子会对这个咖啡重新有了一个认识和兴趣啊，那这就进入一个就正常的正确的一个轨道。所以我的感觉是，就是任何事物哈，当然每一个人他个体不同嘛，他有的时候有些人爱喝酸的咖啡，那我是比较喜欢喝浅度烘焙的酸的咖啡那这里面咖啡的原味和香味和果味就是这咖啡豆原来的这个果味都能够比较清晰的体现。这个我在摄影上是就是比方为叫做光线刚刚好，所有的暗部的细节都在，就是你知道一张照片最没救的是过曝了嘛？那有救的是你哪怕是很黑，但是你细节在都没问题。那轻度烘焙的就是在于说它细节都在，而且应该说就是只有好的咖啡豆比较经常会用轻度烘焙，就是就混的豆和这种品质一般的豆，它有的就直接给你重度烘焙掉了。因为重度烘焙之后，它是体现的是烘焙的那个香气啊，然后你喝的是咖啡因本身，就是不管你是喜欢苦的还是喜欢酸的，你应该要用一种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去介入这个东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不应该排斥什么呢？排斥这些所谓的咖啡饮料。而且啊，这个咖啡它的用途，就除了下午的这一杯基本上是轻咖啡，我们所谓的轻咖啡是不加任何东西你如果在咖啡店里面，那就是那个黑咖啡，不加任何东西，没有奶泡没有什么，就是它可以拿来兑其他的，就黑咖啡加上一些奶泡就是什么 cappuccino， 然后黑咖啡再加什么东西又变成什么，就是它的基础的这个我们叫做轻咖啡，就下午这一杯是轻咖啡。但是早晨，就是我的用餐习惯是把咖啡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拿出来膜拜的哈。所以我们家咖啡量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的早餐那绝对是叫做咖啡饮料，就是即使你喝清咖啡入口的那一下都是咖啡饮料。为什么？你是拿来配面包的呀，就是你拿来替代原来早餐时候的牛奶，你拿来配面包的，那么面包上可能还抹上了我们 Unalin 的这个蜂蜜，是吧？是甜的。那这个时候你清咖啡入口，你还去纠结那个纯正吗？就不纠结了嘛，满口都是其他的味道，是吧？而且我们常常说咖啡的最佳的搭配的食品是什么是巧克力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咖啡配巧克力所以我第一次回中国给大家带那个美国的 Godiver 像这个巧克力在很多这个比较或者说收费比较贵的嘛，我们不说 高端低端它就会给你配着 Godiver 的这个纯的巧克力。那巧克力带甜味嘛，然后它又带着奶所以这个就是巧克力广告里面说的入口丝滑丝滑是因为它带着奶一样的。咖啡你如果加奶是为了让入口的时候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有些人不喜欢甜那他就不加糖，那我是加糖的，那我也不是加那种糖，我现在更多的是美国这边有那种甜味剂或者我就直接加蜂蜜也行。那这个就是早餐的这个咖啡，那这个咖啡我的理解是咖啡饮料，而且这个时候早餐你只能选择这种咖啡饮料或者说就适合你的就是这种咖啡饮料。然后呢，我早晨不是泡了三杯咖啡嘛，我一杯叶子一杯，正常我会剩一杯放到下午，这时候咖啡已经变凉了，这个时候就是冷的清咖啡是很好喝的。这个还不是冷萃咖啡哈，冷萃咖啡是另外一种， 我接触冷萃咖啡是在美国接触到的，就是美国有卖一种杯，原来我们最早是以为是这种喝茶用的，就是它里面是非常密的，中间一个内胆，最早的时候我们接触的是里面是这个金属的，但是它的那个孔极为之密。那后来我们在洛杉矶这边有一个蓝咖啡，就是很出名的一家网红店，他们有卖就是专门的这种冷萃的咖啡设备，那它那个就是滤网，塑料的那个滤网。那么这种装置实际上不是拿来喝茶的，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啊，就是在美国喝茶呢，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喝，它不会有这种过滤茶萃取茶的设备的，这个设备是用来冷萃咖啡的。我大概在13年接触过这种装置，然后那个时候国内就是我们的那帮喝咖啡喝得很精的朋友，他还没见过这种设备，然后也没有听说过冷萃咖啡，他们听到的是就是咖啡把它放凉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早上热泡出来的咖啡放凉了，这是可以喝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下午就是这一杯，既喝得到滋味，然后呢它凉了之后跟热喝感觉又不同，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啊，如果大家买得到冷萃咖啡的那个设备，也可以去尝试冷萃咖啡。冷萃咖啡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把，首先冷萃咖啡是切的比较细的，就会比手冲的这个要细，然后有一些咖啡的这个电磨啊，就电磨的这个咖啡机上它就有标出来，手冲的，冷萃的，冷萃基本上是最细的那一块。然后呢你不用热水，是用冷水，就等于是泡在里面，然后要泡足够的时间。那我们家冷萃的时候就直接就扔到冰箱去了，第二天喝，那这个时候出来的味道，第一是绝没有苦味，然后呢它的这个滋味啊是刚刚好的，因为它是慢慢的把它萃取出来，其实它是用时间在萃取，就不是用温度在萃取，温度是一下子把它逼出来啊，所以冷萃咖啡是国内应该这种喝法的人很少，因为我当时13年和我们那帮就是喝咖啡喝的比较多的朋友去交流这个的时候，他们对于冷萃这种方式还不太了解。后来有一个这个朋友他是自己烘咖啡豆的，就是这个程度的，他用我这种方式去试了一下，他说哎，果然喝不到任何苦味，然后那个酸度又刚刚好，所以这里面就是关于我们对于咖啡喝法的一个态度哈，其实就怎么喝都行，但是呢就是你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喝，就不用去纠结说啊一定要喝到酸的啊，一定要手冲啊，一定要喝清咖啡啊。其实很多人看不上这个什么雀巢咖啡啊，甚至喝咖啡喝到一定程度的人啊，他对星巴克的咖啡也是不喝的，但是呢这两个品牌雀巢和星巴克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推广了，就向全人类推广了这个咖啡，就是用大家最快速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你先接受它，这个入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接受是你觉得它好喝，不是说你喝过啊觉得它好难喝啊，这不叫接受哈、啊、哪怕别人告诉你咖啡就是这个味道，你这都不叫接受，入门之后你自然而然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个是我对新的事物我认为的一种知识，叫正确打开它的一种知识，就是你首先要认可它，你觉得它舒服好喝，加糖加奶怎么喝你觉得好喝就行，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纠结于那个一些门槛和规范的。大家好，我们的社群品牌 Yona & Lin 的加州优选商品已经在中美热销中，在美国你只要在亚马逊上搜寻 Yona Lin Y-U-N-A L-Y-N-N 立刻就会跳出我们的商品，目前 Yona & Lin 这个品牌已经热销到美国170多个城市，在中国你只要在手机淘宝中同样输入 Yona Lin Y-U-N-A L-Y-N-N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 Yona N Lin 的天猫国际旗舰店。如果您是在喜马拉雅上听到这则信息，那么直接在我的这个节目的封面，你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推车，写着 Yona N Lin 牛油果油，点击进去也就是我们天猫国际的旗舰店。现在无论你是生活在美国还是生活在中国，您都会非常方便的能够网购到我们 Yona N Lin 这个品牌的商品，拿起手机下单就可以品尝到自由君一家为您分享的加州阳光的味道。谢谢大家。然后换一个角度，因为其实你稍微换一个角度，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故事是吧，日本的这个餐厅它就是坚持，这是一种坚持哈，就坚持不能够往茶里面加糖。但这事实上对于欧美人来说，这种坚持是只是一种东亚人的一个习惯，这种坚持可以保持它的传统性，但是呢却封闭了它的开放性。所以现在在美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种喝茶的方式，就是你拿来做茶道 OK，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茶是怎么来的，那传统的喝茶方式是什么样的，这 OK。 但是面对现在当今社会，你只能慢慢去接受这个茶饮料，就首先它好喝，第二呢它能够快速的大量的出这个产品，大众化和专业化，这二者实际上是这个东西的两条腿。任何一个东西你单靠一条腿你很难走得远，比如说你现在只追求茶饮料，就是把传统的茶叶的整个的文化丢掉的话，你翻回头你再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迈不出去。就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它也要去编一个这个的背景，就是怎么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反过来说，如果你只有非常纯正的一种茶文化，那其实是一种习惯了，你没有变化到茶饮料，可能啊在面对这个全球的一个文化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小众化。你看星巴克咖啡曾经就收购过一个茶叶集团叫做 Tivina， 是在2012年的时候，然后呢就开始就是专门的打造另外一个星巴克，它一个是星巴克里面也提供茶哈，但是当时他开另外一个这个茶叶连锁，这个当时我们在洛杉矶这边我们都看到过。后来2017年夏天的时候就宣布这个 Tivina 这个零售店全部关闭，就没做起来。但是呢在这一期间，2012年到2017年这一期间，那种台湾的奶茶店各种茶饮料在美国，至少我们在这个西海岸看到是叫雨后春笋，年轻人追捧的一塌糊涂，这就茶饮料啊。就你可以想象在美国就是这种茶饮料店就排队排了几百米嘛，这个和星巴克那个 Tivina 这个相比真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啊。它就结果就是这个中国的茶在美国是以茶饮料的方式得到了整个市场的接受。所以对于咖啡来说，就真正把它推到全世界的就雀巢是做出贡献的，就它的咖啡冲剂，那对于这个繁杂的咖啡冲泡萃取这个过程来说，它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就让你喝的也能接受，是吧？还比较时尚当时。那之后的星巴克进入啊，在全球的这种扩张，那形成了另外一种他们星巴克的咖啡文化。那所以呢，上期留给大家的这个问题，拿铁和卡布奇诺到底是咖啡还是咖啡饮料，其实是一个不重要的话题。而导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这种新鲜事物，你可以用自己比较舒服的姿态去接受它，就是首先要好喝，然后呢你自然而然会慢慢提高。好吧，那这一期咖啡呢就又先讲到这里。那关于咖啡我们还会有一期节目，那么下一期呢我们可以聊一聊咖啡的历史，以及现在大家提到的就是比较著名的，比如说蓝山咖啡、肯尼亚 AA、 耶加雪菲这个 Yorkshire。我刚刚从我朋友那边买了一种叫天然 Yorkshire， 还有一种叫洗过的，这个大家听完这一期就知道什么叫洗过的了哈。就一种是带果香的，一种是直接就把果肉拿掉再烘干的哈。然后最后也留一个问题吧，这个 蓝山咖啡是品牌还是地名，这个问题比上一个问题就好回答多了哈。那再追一个问题吧，耶加雪菲是品牌还是地名。好，那这期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最后再次祝愿大家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 好，谢谢大家。